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
最近爽姐姐的事情上了头条啊，就是关于她在海外，在美国代孕俩孩子，她又不要了啊，不要了之后，这个其实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但代孕这个事情呢，今天想请尹老师从技术的角度上帮我们分析分析，聊一聊，包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上来分析聊一聊。因为这个事情在我们国家法律上是严厉的禁止的，但是在美国呢，是合法的，
一部分州，
对吧？符合美国的法律。然后在东南亚的有一些国家呢，也是符合当地的法律的。那各个国家法律规章制度不一样，你不能说这个爽姐姐在美国做了个代孕，她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但是她把俩孩子遗弃了不要了，这事儿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上，咱们总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那您怎么看这个代孕这个问题？首先，什么是代孕？
我们无意讨论这个所谓明星的这些问题。说实话，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在海外来讲的更多的是叫做一个私事儿。私事的，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你也不知道这背后的背景，我们不对这样的事情去妄加评论。我们单纯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代孕叫做 surrogate，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应该是已经有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
用中国一句老话就叫做借腹生子，最形象了，我就借别人的肚子来生自己的孩子。
对，只不过呢，我们以前说的借腹生子呢，只是生男方的子。今天讨论的代孕呢，实际上是男女双方形成受精卵以后移植进去。所以它一定产生在1978年，就第一个试管婴儿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比较一下，比如说这个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州代孕都合法，但我们比较清楚的就是加州合法。只要你合法的事情，我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链，选择不同的孕母，实际上收费还不一样。
孕母是代孕的母亲，
对
吧？
白人是最贵的，亚洲人可能居中，然后如果是墨西哥人，然后黑人，以此类推。是
你这不又是涉及到种族歧视了吗？因为你这个精子和卵子实际上都不是这个代孕妈妈的，对吧？代孕妈妈只是提供了一个母体，
但是会有表观遗传，生出来孩子还真的就不一样，真的就不一样。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就支持，其实代孕和自己生出来的孩子，虽然他的 DNA 层面是一样，但是他受母体环境的影响，他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我们不能叫遗传学上的改变，至少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会有一些就跟这个亲生母亲生出来，他是表观遗传的一个问题，他不一样。
所以孕妈妈不光是他自身的健康状况，
对，
包括他的种族情况、
行为习惯
都有关系。
抽烟、酗酒，比如说不规则作息，包括你的身高、体重，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妊娠期对孩子可以造成影响。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成这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种子在这个盆里种也行，在那个盆里种也行，不一样。
那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是
因为在中国其实是有第三代的试管婴儿技术啊，这个技术呢，基本上还是说，是父母双方的精子和卵子，
对，
可能不能够自然的受孕，那么用人工筛选的方式啊，选出一个健康的受精卵，然后植入到母体之内。但在中国存不存在着说，这个女性本身不能够产生健康的卵子，那就精子是父亲的，但是卵子就是去找一个人的捐赠，
是可以的，
存在这个吗？
也存在。伦理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没有固定标准的事情，伦理是一个太复杂的因素了，它有些是宗教，有些是法律，有一些是约定俗成的一些习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想一个例子，中国是严禁代孕，也不允许健康女性无谓的冻卵，就是没有医学支持的时候，我是不允许你冻卵子的。反过来讲，中国是允许堕胎的，但是天主教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堕胎的。所以其实对同样的一个科学技术，你不能以这个科学技术本身先进还是不先进，先出来还是后出来，去说这个事在这个国家是不是合法。任何一个东西写进法条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背景。
所以中国就如果是因为疾病的关系是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你讲了三代试管，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可以随便就给你做三代试管的，绝大部分一般直接先做二代，就是精卵先配在一起。三代试管是要在植入前对胚胎的 DNA 进行检测，包括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可以对这个胚胎，它从受精卵到囊胚期，我可能取一部分细胞做甚至全基因组范围的一个扫描，来保证它，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携带一种罕见病，我不能让胚胎也携带这种罕见病等等。但是这个三代技术如果再往后去看，如果想可以肆意的去用三代胚胎了，那么它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 baby design 设计婴儿，再结合到现在的大家比较担心的像基因编辑这些问题，就变成了当年贺建奎对艾滋病病人进行基因敲除 用这个 CRISPR 的技术想去，其实是好心想去做一个不感染艾滋病的这样的一个后代，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它衍生出来的后面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伦理问题会不会也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人们认知的不同也会发生变化？
对，
就伦理的底线画在哪儿，可能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我们绝大部分一般是这么理解的，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在你生下来那天就有的技术，你不觉得这是新技术，而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遇到的技术，你一般会去接受它。四五十岁的时候遇到了新技术，大家一般就开始排斥了。最典型的就是你可以问孩子们什么叫做按键的手机，
他都没遇到过，
没遇到过，他看这个可能觉得这是新的，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接触到的是触屏。我还是举那个例子，1978年当这个爱德华兹在英国做出了第一例的试管婴儿的时候，所有人都骂他，你是个恶魔，你颠覆了这么多年人类生产的规则。2010年这个技术已经生了320万个试管婴儿了，而且他做出来的第一代的试管婴儿也为人母了，诺贝尔奖。就是32年他就从一个恶魔最后变成了诺贝尔奖。所以其实我们整个人类对科学、对医学、对伦理的认知是一个迭代的过程的。我们这一刻不要轻易的对任何一个事情简单的说它 yes or no， 而是要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往背后看一看，你可能会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今天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在那一刻就接受了。我举一个例子你猜一下吧，中国的非婚生子女的比例是多少？
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觉得会有10%吗？
10%就很大的数字了，
很大的数字了。那中国一年1000多万个孩子，就有100万个孩子是这样子。
有这么多
啊？这个数据我们暂且不表
啊。我们
讲一下，同样这个数据，这是一个公布的数据，就是在北欧的国家里，这个数据能高达多少？
30%-40%。
哇！他连婚姻现在都可以变成一个历史的产物了。就其实北欧人现在更多的不选择结婚，他们更多的选择你陪我人生来走一段。所以这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再往前去看到7000-8000年前的时候是一妻多夫制，是母系氏族社会。到1924年3月8号何香凝提出要让女性有平等权利之前，中国是一夫多妻制。大家可以纳妾的，对于有钱人，那你又怎么去考虑呢？所以其实每一百年
封建的糟粕吧，我们要遗弃的嘛。
我讲的是你这个封建是指的对谁来讲？我们之所以不会去用一个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有历史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大家看书看太少了，是对于很多的科技是不了解。其实每一个技术，包括最开始做无痛分娩的时候，也是遭到了巨大的抵抗。大家觉得你怎么可以无痛分娩呢？我明明让女人就是要承担痛苦生出孩子来。现在你看我们做这种脊椎外的外壳麻醉，其实这种非常简单的，不像以前了，给你拿乙醚或者是氯仿去给你，比那个时候已经安全多了。所以西方现在选择无痛分娩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很多人还会觉得是不是对胎儿有问题。实际上当年用这种麻醉性气体是有问题的，但今天用这种校外的麻醉，
对，
应该说它的安全性和妈妈的体验应该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看看美国的一组数据啊，就是说在美国现在每年有18000例的体外受精的这种治疗，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用捐赠的卵母细胞或者是胚胎来植入。但是绝大多数的呢是40岁以上的啊，还有一些你看73%的超过44岁的女性会选择年轻女性的卵细胞，就自己就不再提供卵子了。以美国目前现状这个数据，更多的还是说年龄偏大啦，觉得自己的卵子的质量下降啦，可能才会选择用其他人的卵子或者是用代孕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是一个年轻貌美的，自己的基因也很好的，但是可能就怕疼啊，怕身材改变呐，不想体验这种生育的过程啊，就这种选择您有评价吗？
这我只能讲，其实我们不能简单用道德或者伦理去绑架代孕。代孕是一种，我理解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行为，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东西无可厚非。当然遵守法律这是大家的底线，所以大家其实出国代孕本身来讲也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律。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至少我不持否定态度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啊，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我们一般认为就是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有些是为了她自己的职场，有些是你说的为了自己的容颜，有些是为了我虽然想要孩子，但我确实不想经历这个过程。包括很多女性其实不想母乳喂养，原因是不想因为母乳之后会乳房下垂，这是一个自己的选择。我们可能不能简单的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母乳喂养才表示对孩子好，在我来看很多逼孩子学习也是对孩子不好啊，这是一样的，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件事情。但不管怎么讲，我们能够理解，像美国加州其实是一个全世界如果说科技这是一个最开放的，它甚至允许 七种性别、
嗯、
有同性恋，有异性恋，有男男，有女女，有跨性别、
嗯、
等等。他其实之所以变成这么一个包容，我们也觉得是不是有点走过了、
嗯、
但毕竟我知道至少在我周围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女性的同胞们，他们的确是选择在加入巨代孕，而且一般都不只代孕一个，通常一般会比如说两个或者是三个，因为你是可以直接移植双胞胎的。那这个过程在我来看呢，就是这个社会就派生出了当前这一种状况，比如说是不是女性在怀孕之后在职场上就会遭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她一怀孕了大家觉得哎，这至少一两年之内我可能不会
休产假呀、哺乳假呀，
那她也不想去放弃这个。我们不要认为女性就只能是在家做家务、洗衣服、看孩子，那现在的女性也不这么主张，所以另外一波女性干脆选择我就不结婚或者做丁克，这是一种。那还有一部分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理解，有一些就是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后代，而我自己到今天为止，比如说他真的结婚已经三十七八了，他觉得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如果连续生四五个
生不了那么多，
生不了这么多，那么我就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其实他背后每一个代孕的家庭的故事一定有他自己特定的一个缘由，我们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把它放在一起。
但咱们展望一下未来的科技啊，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聊到过一个人造子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像在2000年拍的那一部电影《骇客帝国》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科幻的场景。
对，
但是后来呢是在美国的这个动物实验上，在小羊的身上做到了一个塑料袋的一个人造子宫。
对，
如果未来这个技术能够帮人类去孕育胚胎了，
对，
那实际上你这个代孕都不用找人来代孕了，
是
你直接找个塑料袋来代孕了。
是，
那这存不存在新的伦理问题呢？
一定会有新的一个伦理和讨论，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法律之间对这个问题看法肯定会不一样。至少今天我曾经讲过这个，就是那只费城儿童医院做那羊的故事，很多女性都觉得我们也想要，她也想要，所以你是无法理解，比如说生不出孩子的人没有孩子的心情。
嗯，
在那一刻如果能让她代孕，其实他真的会去代孕。就为什么在今天中国我们说很多的非法的捐卵市场，很多的代孕市场，因为有需求。所以是不是简单的赌就能赌得住？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明白，中国这几年生育率在快速的下降，这个某专家预测过说中国放开二胎以后能达到一年生将近5000万个孩子，
并没有。
然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了1500万孩子以下。
嗯，
这么下去的中国，我们到2050年它的老龄化会非常的严重，哪些人口应该补足到我们中国来？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本身就代表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人口学本身就是生命本身，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应该通盘去考虑的，而不是简单的过去是鼓励生，我们在大跃进时代一直到文革那个期间大家都是鼓励生，后来我们变成计划生，现在又开始放开二胎，现在有人开始喊放开三胎，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政策它不能立成不变的，而且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年代啊，生育率下降了以后还会再拉起来的，一般不会。所以其实这个在我来看，中国的人口的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倒是我们一个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更多的都是技术层面的内容，它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伦理、法律和宗教的背景，我希望大家以一颗包容的心就看待技术本身。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你知不知道真相或者应该站在哪一个面，我觉得这些事情你不是当事人可能不好去评价。
但是如果你决定去孕育一个生命，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就还是希望能够对这个生命负起应有的责任了。感谢你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